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近5万个家庭等待政府福利住房。首都行政区政府投资2000万元扩建坎培拉医院。新州首批学前教育改革机构公布。污秽食超市召回遭肉冻钢菌污染行人奶。澳洲以信邻近太平洋岛国3000移民配额。澳洲一二失业率升至 3.7%。新西兰因遭遇飓风地震灾害请求澳洲援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新州等待社会福利公房的家庭在短短一年内增长了 15%。有近6万个家庭包括个人在等待可负担的住房。一家住房行业协会呼吁在下个月的新州选举之前对住房危机采取紧急行动。新州社区住房行业协会说，有57750个弱势家庭和个人在等待一个安全的、可负担得起的福利住房。在一些地区，等待时间已经延长到了10年。等待福利住房的人数比2021年的49928人猛增了7822人。新州社区住房行业协会首席执行官迪高托地说，有太多的人在度为保住自己的住房而挣扎。目前利率和租金价格正在飙升，而空置率却在急剧下降。当数以万计的普通家庭和个人为住房这一基本必需品而挣扎时，政府不能继续坐视不理。社区住房行业协会在2月16号与议员、行业领袖和社区一起在雪梨市政厅举办峰会，以寻找住房危机的解决方案。迪高塔地说，除非下届新州政府采取紧急行动，否则住房危机将继续恶化。他说，我们已经有多年被各政党忽视的经历，这种住房的紧急情况很难解决，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对社会保障房和经济适用房进行投资，是解决住房危机的关键。坎培拉消息，首都行政区政府将投入近1700万澳元建设坎培拉医院的新服务大楼，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区需求。坎培拉医院的新关键服务大楼将拥有更大的急诊科、更多的手术室和床位。建设新大楼是政府已经宣布的坎培拉医院重建计划的一部分。为应对未来疫情的考验，政府将投入810万澳元加强新大楼的空调系统等，以更好的过滤和隔离空气循环。另有490万澳元将用于扩建新大楼的中央消毒服务部，令到医疗人员可以在现场更快、更有效的消毒设备，从而改善医院的服务。新大楼的一个混合手术室将配备一台价值390万澳元的血管造型 CT 机。该 CT 机可实时对手术室内严重不适的患者进行成像。政府表示，新大楼的所有8层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完工，并在2024年新大楼竣工前安装外墙和进行内部装修。雪梨消息，从下个月开始，新州的第一批家庭将受益于政府标志性的学前教育改革。新州州长佩莱特特表示，新州71家托儿机构将从下个月开始参加该改革第一阶段。这些托儿机构位于 Wagga Wagga、Mountjoy、Kempsey、Nambucca、Bourke、Cobar 和 Colombo 等多个地区。佩莱特特说，新州数百个家庭将受益于两党联盟政府对托儿教育的历史性投资。第一阶段将确保从一开始就做好准备，包括满足全州儿童、家庭和社区的各种需求。新州副州长兼区域厅长陶尔说，两党联盟政府的历史性投资将为新州儿童的发展带来重大助力，多亏了新州两党联盟政府，才能令到全州每个家庭到2030年的孩子都能获得一整年的免费优质学前教育。新州教育同早期厅长梅素说，普及学前教育是一代人中最大的教育改革之一，这项投资将改变生活，为新州家庭和儿童带来巨大的教育、社会和经济效益。这些服务也将是两党联盟标志性的学前教育改革的不同要素，包括增加出勤率、延长运营时间和向学校项目过渡等问题的检查。这些服务也将是两党联盟标志性的学前教育改革的不同要素，包括增加出勤率、延长运营时间和向学校项目过渡等问题的检查。首批71个入围托儿机构，包括政府幼儿园和社区幼儿园，长日托和流动服务的反馈将为全州范围内顺利实施普及学前教育提供帮助。除了这项投资，作为新州两党联盟政府长期经济计划的一部分，政府目前亦正在评估建设该部门能力的机会，其中包括对早期学习设施的投资和一系列劳动力促进举措等。 新州政府在2022-23年预算中拨款超过58亿元，用于2030年前开始为新州所有儿童提供一年学前教育。这个也是新州两党联盟159亿元所价承诺的一部分，目的是为新州每一个孩子带来更光明的未来。综合消息，在污秽时超市销售的 Inside Delta 杏仁奶，由于可能遭到肉毒杆菌污染而被召回。新州卫生厅证实，已经有一个肉毒杆菌感染病例同 Inside Delta 杏仁奶有关联。这名症状严重的感染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肉毒杆菌可以攻击人体神经，引发罕见但致命的疾病。被召回的问题产品是一升装 Inside Delta Aspartame Diamond Milk Collagen 加 Calcium 加 Prebiotics 杏仁奶，最佳使用限期是2023年3月1日。该产品在新州的污秽时超市有售，购买了这款产品的消费者可以去超市寻求全额退款。肉毒杆菌感染的早期症状包括虚弱、疲劳和眩晕，并伴随视力模糊、口干、吞咽困难、恶心和口吐。这些症状可能演变为肌肉瘫痪，而呼吸肌瘫痪可能是致命的。卫生厅建议任何饮用了现世 Delta 杏仁奶后出现这些症状的人尽早就医。坎培拉消息，专为太平洋岛国居民开设的移民澳洲提案在2月16日送交议会。如果提案通过，符合简单条件的太平洋岛国居民每年可以有3000人申请永居。太平洋合作签证在去年4月由当时仲是反对党的工党提出，旨在加深澳洲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反击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该签证分两步申请，第一步是支付25澳元登记注册等待挑选，第二步是被挑选中的申请人可以申请签证。符合条件的太平洋岛国居民需要获得澳洲雇主的正式工作邀请，年龄在18至45岁之间，满足基本的英语、健康及品格要求。申请人可以携带配偶和受抚养子女一同入境澳洲。国际发展和太平洋地区部长康莱伊对媒体说，该签证并不是为了增加临时移民工的数量，而是要为太平洋岛国居民开辟定居澳洲的通道。这个是每年给太平洋岛国分配3000个移民名额，令到他们在澳洲过上新生活，以加深澳洲境内太平洋地区侨民的纽带，加深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申请人必须能在这个国家找到工作，他们可以带上他们的家人，这个是加深我们和太平洋地区关系的一个好方法。如果提案通过，政府计划在7月启用新签证。有资格申请的太平洋岛国居民可能包括马哈罗尼西亚联邦、斐济、基里巴斯、鲁鲁、帕鲁、巴布亚新几内亚、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萨摩亚、所罗门群岛、东帝汶、康加、图瓦卢和阿努亚图。综合消息，澳洲在消失11500个工作岗位后，失业率由去年12月份的3.5%上升到今年1月的3.7%。统计局2月16日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在12月意外失去15000个工作岗位之后，经季节性调整后，一月份再进一步流失工作岗位，加剧了人们对去年5月以嚟澳洲央行1年9次加息开始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压力的担忧。就业不足是衡量那些有工作但试图获得更多工作时间的人，它在1月份稳定在 6.1%， 劳动参与率从12月份的 66.6% 下降至1月份的 66.5%， 连续第二个月出现10000份工作岗位流失，引发人们的担忧。自5月以来前所未有的加息速度开始对就业创业造成压力。统计局劳工统计主管贾维斯说，所有工人的月工作总时数减少4000万个小时，即2.1%，而就业人数则下降了0.1%。一月初是休年假的季节性高峰期，大约43%的就业人员因为休假而减少了工作时间或没工作时间，而疫情前同期的就业人数约为41%。澳洲央行行长罗伟这个星期首早表示，他预计明年失业率将从50年低点上升1个百分点，达到约4.5%，因为经济在利率飙升的压力下放缓。坎培拉消息，新西兰在近日接连遭遇强风暴和地震灾害后，已正式请求澳洲提供灾难援助。之前两个应急管理团队正在共同努力确定可能的援助范围。5个澳洲评估小组共25人将在这个星期前往新西兰，协助新西兰国家应急管理局进行救援和恢复。新西兰总理西普金斯说， 新西兰国家应急管理局已经接受了澳洲提供的应急回应支持和专业人员，他们将帮助确认建筑物是否合适继续居住。新西兰在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风暴中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五人，强飓风 Gabrielle 席卷全国，洪水导致10,000多人失去家园，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个也是该国历史上第三次全国紧急状态。新州东部时间这个星期三晚上，南岛惠灵顿附近发生 6.1 级地震，北部和南部多地有感，没有重大损失报告。不过地震亦进一步加剧了飓风灾难。澳洲外交部太平洋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表示，过去几日两个应急管理团队一直在密切合作，以寻求可能的支持范围。澳洲和新西兰这个星期三成立了一个国家管理协调职能部门，以便在收到请求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